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
我们是两个咨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咨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感觉草的声音状态蛮好的，你没有像我上次那样一直咳。
我今天其实鼻音也比较重，昨天鼻音更重，但是今天好像有好一点。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呢刚解除隔离，我昨天刚解除，然后今天刚出关，这样就来录音了耶。所以就是如果鼻音比较重啊，或者是还有一点脑雾的部分，就请大家多包涵咯。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个来宾，他这个来宾也是一个心理师，但是他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也蛮一样的，但是就是一个心理师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来宾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心理师。 Hello
Hello， 草木谈心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哇，我刚才才听说，原来草你昨天才出关哦。
欸，对啊，我隔离了一个礼拜，然后只是很痛苦。
对啊，很多人恐慌就在那个时候发作嘞。
啊，幸好我没有恐慌，我只是就是各种头痛，然后一直发烧这样子而已。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心怡先介绍一下自己？
好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朱心怡，朱元璋的朱，草字头下面一个爱心的心，仪态的仪。哦，其实有一点过气，那个犀利人妻那个小三的演员，哦，就是跟我同名同姓。
哦，对，
对，
对， 对，
可是他现在是抗癌斗士，所以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人家说哇，朱心怡要来了，然后就看到我就原来是这个朱心怡这样子。哎，也不错啊，
怎么不是心里想
的
那个朱心怡？
对对对，请大家不要嫌弃好不好，我们一样拥有这个较好的外貌。好，
自己瓢嘴。
对对对。好，那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是全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的心理师，所以在大家听到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比如说第一位重度视障心理师，第一位，所以第一位就是革命先烈，会死在沙滩上的那一种，所以我也死过非常多次。那个心理师生涯很难开发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重度视障，所以我跟别的心理师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没办法用眼睛去 catch 到你，对，所以我是用其他的全身心的毛孔在感受一个人的。我自己目前也有主持一个叫朱心怡说心里话的 podcast， 我自己是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也有非常多人给我回应说他们真的获得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可以去听听看。
我自己有听心怡的节目，就是心怡在节目里面跟在我们这边一样的有活力，而且就是他是单口的，所以他在讲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有结构，然后又觉得口气啊还有整个节目的丰富跟有趣度上面都是蛮有趣的。所以如果大家对心怡的节目内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去收听他的节目。
我记得在节目里面你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温柔，有一种那种就是广播节目很专业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没有像我们都是在闲聊的样子。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的视障有关啦，就是因为我眼睛感觉不到一个人的表情嘛，看不到，所以我只能用声音去感觉一个人的情绪。那其实我自己也很习惯用声音来表达我的情绪。
欸，我超好奇的，就是你感觉到的声音跟我们感觉到的声音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是不是能够听到一些更细微的东西，
还是说那个知觉会放大吗？
我觉得应该是专注力的问题耶，就是专注力，大家你知道吗，眼见为凭嘛，大家都说，然后察言观色啊，其实都是用眼睛，所以大家有听过那个73855定律吗？就是其实透过那个行为语言来感觉到是 38%， 但是就是多半的人都看，用看的，对，所以反而你在看的时候比较容易伪装，就是你的表情比较容易伪装，因为大家比较容易专注在那里。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用看，所以我都是用听，那就会听声音的副语言。 声音的副语言里面就有很多，像口气啊、呼吸啊、换气、长短音啊、音调、音色、音质，然后讲某一个地方有口头禅或者顿呆一下。
哦，这样感觉很像是很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在录音的时候对歌手的要求。
对啊，
要听得很清楚这样。
对，你应该就是心理师界的陈珊妮之类的
吧。哦，谢谢你，我喜欢这个称号。
就可以听到很细啊，就是个案的一个颤抖，然后一个比较小声，然后是一个小小的哭腔，可能就都躲不过你的耳朵这样子，你可以马上捕捉到他的情绪。
对，可是你们是用眼睛看的，我以前也有一度是非常的自我怀疑，因为没有视障心理师嘛，所以大家都会说，哎，你又看不到，你怎么做谘商？然后或者是很多的督导就会跟我讲说，啊，你又不能自我保护，你又不知道 他可能要靠近你了，你要逃了，那你有没有办法自我保护，很担心你这样子。所以我有一度是非常的自我怀疑，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真的可以做咨商师吗？可是后来当然发现很多不只是声音，还有我觉得最大是姿态的问题。
你说姿态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姿态是指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当事人哦，坐到你面前，坐到你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有一些东西，有点想到，可是又不敢到，又还没有确定你 O 不 OK 的那个时候，其实你看不到对他来说是一种保护，因为我有非常多的当事人就会跟我讲说，啊，好险你看不到，如果你看得到我可能就讲不下去了。
哦，就是或许是另外一种安心的感觉嘛。
对，就然后而且会感觉你在明我在暗，所以我其实不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哦，我随便做你也不会知道，哦，我手拨个我的内衣肩带你也不会知道，
或是我盘腿我整个躺在那边你也不会知道。
对，他们就有更多的那种保护他们的放松的空间。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当事人在諮商的时候是常常会有一种非常赤裸的感觉，就是都被看透了那种感觉。可是如果知道，欸，那个心理师可能看不到的话，也许他不用这么快的就这么赤裸，但是殊不知你都听完了耶。
但是我没把人家扒光。
对对对，但是他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哦，我还没有那么完全的暴露自己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听到那个北风与太阳这个寓言故事，我不知道两位，你们跟我同年代吗？
有听过，对。
以前我觉得心理师应该要像北风，就是我们很容易看穿别人的举手投足，然后我们应该呼呼的吹掉他身上的防卫，然后卸下他的武装。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看不到的关系，我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资格能够成为北风的心理师，所以我很努力在我的物谈室就当个太阳，稳定的放光，让你感觉很放松，不用设防，你不用招架我会咄咄逼人的，不管是我的犀利的眼神或者是我的语言，但是你就会自己愿意把那个外套脱掉，然后愿意开始跟我一起走上旅程。我觉得这个姿态看不见反而让我没有选择，就是我必须用这样的姿态去跟我的个案们合作，然后我的个案们感觉非常的舒服。
感觉这个可以直接接着那个我们有列的一个问题是，心仪觉得视障心理师拥有的优势是什么？就是除了你刚刚分享的那些，我觉得也是一个优势，但它应该也不是原先就是一个优势，其实你应该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克服，找资源，或者是那应该也是一段，我猜应该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我还记得我研究所的时候啊，就是每次都问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大家不是都会有那个录音档，那时候在实习啊都会写成逐字稿，对不对？然后大家都会想说，哎，这段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啊，然后怎么还可以怎么换句话说啊，或者这个地方我如果怎么样切入会更好啊。就我每次督导的时候问出来的问题都是，哎，老师你帮我听一下这句话他有没有言外之音，他的情绪可能是什么，我的感官可能都放在我的听力和放在我的感受力上面，就是我发现那个感受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张开全身心的毛孔，我觉得在 个别諮商尤其耶，在个别諮商那个小小的物谈室里面，我觉得很多次我都会发现，比如说当我自己的眼眶开始红了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个案也去抽卫生纸了，
你会听到抽卫生纸的声音。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发现我们的改变很多同时性，当我的身体有感觉，他的身体也很有感觉，然后或者是当他伸出手来想要去寻求我的支持的时候，我也正好伸出了手去，所以我们就常常在空中交握，就很奇怪，人家都以为我看到了，可是我真的没看到。
嗯，可是它是一种感受性的，好像共振或是共鸣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可能很依赖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感受在跟人们在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也是一个独特的合作方式。
天哪，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就是当我们很仰赖视觉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你那种比较直觉性或感受性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打开吧，可是当你没有办法看靠着视觉的时候，好像那些东西就被打开了，而且那些东西可能是要透过不断不断的练习，或者是到累积到某一个经验，然后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才有办法透过那些东西在工作 的一种境界。
嗯，谢谢草这样说。我觉得，我当然不能说我很感谢我的，应该讲说，我要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在15岁的时候得到脑瘤，所以17岁的时候失明，而且我还失去了一只耳朵，就是我的右耳是完全听不到的，我只剩下左耳。对，那其实。应该讲说这件事发生，没有人会说我很感谢我终于变成一个视障者了，我可以打开我其他的身体感官，
或许也没有人想要有这些。
对
对
对，可是如果你的生命就碰到了，你知道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你就面临了，你就碰到了，那你一定要想办法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脱困，你才有可能走出一条你自己的想要的路，
有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感觉。
嗯，不得不成长，或者不得不激发出那个潜能，
自己开创一条新的路。
对啊，可是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就是当你穿过那个夹缝以后，虽然我现在感觉夹缝其实很多欸，就是我以为我那个有没有走，就是变成心理师以后就 OK 了，结果发现哦，失业到处没有人要用我，后来我又很努力的，就是很不要脸的毛遂自荐，请大家试试看免费用我，然后我三年以后哦就开始真的有一点收入了，然后就开始大家愿意给视障心理师一个机会了，可是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又好了，可是我在五年以后又觉得空虚了，然后又觉得不太行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人生的关卡好像从来不停欸。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只有视障，大家都可能都会这样。
真的，
但是视障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阻碍在面前。对，你这样子说我就想到你自己在那个諮商上面的专业是不是也是那个 resilience， 就是心理韧性或韧力的部分，跟你的这个经验有没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因为我发现真正的残缺原来不是表面，是内心，就是当我自己眼睛变这样，耳朵变这样，我整个心也被打趴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想着我有未来，我光逃避想要自杀就是都已经来不及了。可是当我的心可以逐渐强大，我的外表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困境还是困境，然后逆境痛苦还是一样照在那里，可是因为你的心慢慢变强大了，你才有办法去想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会把我自己越来越摆在心理韧性这个位置上，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打不破的玻璃心，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敏感和脆弱的地方，可是如何让自己每一次被打击以后不被打破，我们还能止跌回升，甚至还能越挫越勇，那就是心的重要。
就是我们在谈那个心理韧性的时候，那个人在面对逆境跟困境的时候能够 开启或者是启发自己的一些特质或者是资源。然后我觉得人在面对逆境的时候跟你谈应该会很有感觉吧，你应该非常能够体会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那个很困难很低落的感觉，
或者是他也会相信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或许你在告诉他在谈那个认力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啊，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你可能看起来，如果假设我们是心理师，对大家来说或许会投射我们其实就是很顺利的那一种角色。
你说人生胜利组那一种？
对对对，就是对可能个人来说他觉得啊，你又不会有这些困扰，你又不会有烦恼，那你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是或许就只是一个知识。可是当那是一个从你自己生命经验中萃取出来去做分享的，我觉得那个力道跟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
嗯，没错。
对，谢谢两位。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命的共振，然后去走到这样的定位。其实我自己但可以容许我做一下那个广告，就是我自己有一台线上课程就是在追梦玩家这个线上平台，然后也有一个线上课程专门就是在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我叫做心理韧性朱心怡的人生九堂解压课。那这个我就在这个心理韧性的线上课程中，我就会一步一步带着大家，我们怎么去透过思维转化力，怎么去透过聚焦掌控力，我们怎么去透过情绪涵容力等等的方式，然后让自己有更多打不破的玻璃心的力量。对，那我自己到目前为止哦，觉得心理韧性最重要的核心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叫柔软，一个叫弹性。
嗯，
就是大家以为心理韧性就是勇敢啊，有没有硬感硬邦邦的铁汉，
坚强这样，
那个叫什么？对啊，坚强，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后来才发现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强，是柔软和弹性这两个东西才是心理韧性最大的要素。所以要怎么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而且让自己的心变得很有弹性，这就是我们可以在闯关成功的关键。
那心怡也跟我们一样是行动心理师，那我们其实有一些好奇，但我不知道这个好奇就是会不会让你觉得是冒犯或者不舒服，因为我们假设我们自己在行动心理师的工作过程中其实要跑很多的地方，可能有固定的合作单位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演讲，那我们自己到不同的场域的时候其实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或者是会有那种不熟悉的感觉。那在这个过程中，对对对，那心仪会是你的经验你的经验会是什么，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耶，就是大家会说因为我三年过后不是已经找到了，就是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一开始啊，我真的是被逼着成为行动心理师，因为没有人要用我嘛。对，所以我必须到处的很不要脸的打电话啊，现在朱心怡出来啦，可以做很多事啊，什么东西都会写啊，什么事情都会做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还可以免费啊，这样。那所以一开始我是被迫当个行动心理师，但是当我后来越来越能够站稳脚跟的时候，开始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不要移来移去的地方，你知道，就在一个专业的地方这样的工作，你觉得好不好？这样，那我也开始去想说，行动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的人生方向目前都还是行动，因为我发现行动可以做到我自己想要做的最多的事，它可以避免我很多的心力耗在那些我不想耗的地方，然后又可以集中火力，我可以接触到8岁到80岁以上的人，然后接触到非常非常多元的不同的族群，还有他们的不同的议题，所以它是我的生涯选择。可是如果回想说这个行动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哦，就是我觉得回应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柔软和弹性，我觉得在台湾社会哦，如果我们有这两个心理素质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很大的困难。 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会搭飞机到金门，一个人坐船到澎湖，好，上山下海，
有点难想象耶。
对啊，你是去演讲吗？
对对对，然后高铁啊台铁啊那个都是捷运啊，更是我的好朋友，那举光好司机大哥也都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 我觉得很大家都会想象说我们应该会有很多交通困难啊，适应上的问题，可是其实我个人觉得齁，最会被丢包的就是明眼人，最不会被丢包的就是视障者。其实我们比你们安全，
是指说大家会特别留意或者是会去看到你们吗？
对，因为只要你愿意展现你的特别的身份，其实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现在都全部有引导协助。
哦，
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我在搭的时候也都会有看到，就是会有人搀扶或者是引导，就是走那个路线啊，甚至到上那个车厢的那个过程。
对，就是有站务人员或者是好心的民众其实也会，
真的真的。所以在台北车站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迷路啊，我们是从来没有迷过路的。
我就是常常迷路的那一个。我都会觉得我到底在哪里。
是，我们都是可以走捷径的。
你可以，你在机场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吗？
哎哎，你问这个问题就哎，不是特别通道，而是我们先优先进去这样。
哦，对对对，
我大概讲一下那个程序哦哈。比如说，我今天从我家走到捷运站，对不对？这条路线是我自己要克服的。好，这条路线，那可是台湾社会很棒的是，我们有给定向老师，就是专门教视障者你怎么在一些路线上面安全的通行。好，所以那些路线我当然很清楚，我自己从家里到捷运站，接下来呢捷运站的保全的地方，服务台的地方，我就开始申请引导了，然后就会有保全带我然后到那个车厢送我上车，然后我要到某一个点，比如说我要到台机场好了，我到松山机场，好，下车以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保全，对，另外一个保全带我出口。好，那当我出口了之后，如果很近，我就会跟保全讲说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带到哪一个地点，可是如果有一段距离，我就会请保全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看有没有人也要到那个机场。好，因为我们只能听高跟鞋声啊，只能听脚步声才知道我们左边右边有没有人经过，可是他们用眼睛看就可以知道，哦，那个很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人也往那个方向走，好，你就可以帮我去问问看他，那如果他可以我就跟着他一起走。好，所以我就顺着他进到机场，进到机场以后我当然就会很直订好飞机票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带我到哪一个服务台。其实我跟你讲大家都很愿意帮忙，只要他不赶时间，
或者是只要你愿意开口嘛，只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需要，
真的真的，而且你嘴巴甜一点，就是谢谢请对不起都一定要常常挂在耳边，然后祝福你这样。对，他都一定会把你送到柜台，送到柜台以后那些飞机的组员都会引导你，哦，所以你只要出示你的东西，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到哪个地方坐下，然后他等一下会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带你，如果他忘了说你就问他一下。好，然后你也会确定一下，如果我有急事，如果我想上厕所的话我去哪里找你们。好，那他可能就会告诉你，那接下来他就会带着你先去通关，先上飞机坐好，好，然后其他旅客才会再上来。所以一路上我真的觉得克服自己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弱势的这个感觉，然后你的心里一直抱持着我给别人一个机会来帮我忙，让别人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成就感的那样子的心态。一路上你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啊，你不会觉得你需要一直被帮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你会觉得是一件就是大家彼此互助嘛，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快乐，这样
助人为快乐之本，让他一整天有一个好的心情，这样
今天没有听到你这么说，我也真的也不知道哦。原来我们目前在那个大众运输工具上面，对于障碍者的服务其实是做的还蛮完整的。但我相信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啊。但是至少让心仪在要去演讲或者要去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顺利进行的。原来是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有很多很有趣的哦，比如说像我在坐台铁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高铁啊，它都会有那个贴纸，好，就是我是需要引导的旅客，所以他就会把贴纸贴在我身上，这样子其他的工作人员要接班他就知道是我。那捷运的话呢，它也会有个博爱座嘛，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坐在那边，所以其实保全也都比较好去认得我们。可是在台铁上是没有这件事的，就是我们常常坐区间车嘛，就没有贴纸啊，然后也没有博爱座，所以其实他们找我们还蛮辛苦的，就是说这个车厢有一个视障旅客，可是他不知道是
哪一位。
对对对，那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很可爱的大哥啊，就穿梭车厢到处找，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把我的手杖亮出来哦，他就穿梭车厢到处找，说哪一位是盲包盲包，哪一位是盲包盲包，就
好白目，
真的很尴尬耶。
对，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一种自我接纳的问题，就是你会知道他绝对是好心好意，而且在他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学盲包，
对，他可能也很慌张，他找不到你吧。
对对对
对啊，等下车门要关了，很可怕，
等下如果把你丢包在这怎么办。
是啊，是，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大方的举手，然后说大哥我是盲包，不过我今天是小笼包。然后全车厢就是一直狂笑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不觉得自己这个视障是一个很卑微的或很丢脸的，然后也觉得很坦然自在，他就是别人说你很可爱耶，你很漂亮耶，你很有气质耶，那个一样嘛，就是我只是一个我是视障嘛。
但那个前提感觉你前面可能要真的很多的精力是要接纳这样的自己
哦，那个是历经千山万水。
对，才能够，这听起来就是一种幽默或从容自若，可是那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对对，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心理韧性很重要，请上我的酒堂解压课。
对啊，那我蛮好奇说这个幽默或者是这个自我接纳你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可以简单跟我们说吗？因为感觉应该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啦，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幽默？你是说对我自己的身份吗？对我自己的身份的幽默？
对，就是自我接纳，然后用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去看，还说我是小笼包的部分。
应该是说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哦，就是自我接纳，你有办法接纳自己很阴影的部分。那我自己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完全不接纳的人到接纳，我们都说我们大概有四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看不见这件事情。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看不见，所以你会到处隐藏。那我也很长时间是这个，就是我拿手杖的时候头都缩得尽量小啊，然后身体弓得尽量就弯在那里啊，就不要有人注意到我这样子。对，然后第二阶段当我们开始去不管是你的心里觉得没办法，你一定得要这样你才有办法走出去，或者是因为你看的视障朋友，像我现在带很多中途失明的视障团体就是这样，就是看了很多视障朋友哦，原来他们都是这样过生活，其实也没有多惨嘛，也是可以过的。所以你开始慢慢到第二阶段，就是你不怕别人会知道。到你开始这样不怕别人会知道的时候，到第三阶段就是就怕别人不知道，因为别人不知道就很容易丢包你嘛，然后就很容易误会你说哎，你这个人没礼貌，好，为什么这跟你打个招呼你都不会回应一下、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到处展现自己，好，然后第四阶段就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好，就是别人知道也很好，不知道也没关系，就是我活在我自己的需要里面，好， 就像是我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吃自助餐，然后旁边就有就是很多路人嘛，那我吃自助餐我一定是坐在原位，然后帮人家摆碗筷的那个，我没办法去打饭打菜嘛。可是如果我跟我爸妈的时候，他们都70几岁老人家了，然后他们还是去打饭打菜，然后我们回来一起吃，那隔壁的路人就会说，哎呀，这女生是有公主病哦，她是不会动一下哦，现在小孩子怎么都这样
哦，就是一个不知道状况的人的、那个、
有一些评论评价。
对，
没错没错。可是第四阶段就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就是你觉得需要解释吗？因为很多事情要解释就解释不完了，
而且这些人也没那么重要。
对对没错，
无聊的路人。
嗯嗯嗯，就不需要啊，就是我需要什么我自己知道就好。所以草刚还问我说，哎，怎么能够从自我接纳变成自嘲幽默？我觉得真的就是心里要历经这些关卡以后。
嗯
嗯，
所以这个心理韧性是这样子一路培养出来的。因为我刚刚听到那个像是幽默啊，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接纳跟走过这个历程，其实都是心理韧性的一部分嘛。
是的，他真的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幸运，你当然可以说我很不幸，也可以说我很幸运，就是我的这个残缺是我逃不掉的，也就是视障这件事情是我非得面对它不可，因为如果我不面对它，我就没有路可以走了。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残缺不会像我这么的表面，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痛，有一些伤，有一些地雷，可是你可以假装没有，
可以骗自己、哦、还骗得过去。
对，你也可以。对，没错没错，
别人看不出来。
对 对, 对。
可是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你其实你就是被逼的一定要面对，一定要接受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共处。嗯，所以找到一些方法。
对，所以应该是说我的心理韧性为什么会培养那么快，也是因为别无选择。虽然你说还是有选择啦，我可以选择自杀，我可以选择逃避，我可以选择关在家，我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东西啦。对，但是就是我的选择相对少，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人，他都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宁可先隐藏自己的部分，所以这也是我们心理师很重要的使命啊。
是啊，是真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自我接纳的过程非常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其实像你刚刚讲的阴影，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嘛，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喜欢自己某个部分，可是、也许很多时候不是像你是视障这样子被逼着一定要去面对，可是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自己有那个阴影存在的，而这个东西可能还没有办法自我接纳的时候会过得比较辛苦。
那下一个问题是，在现在需要高度依赖视觉，像是手机啊、脸书、IG 社群这一些，心仪会怎么运用这些来行销自己？或者是你在使用这些社群的时候，它有一些可以让视障者使用比较方便的一些功能或者是设计吗？
我先这样说，我觉得木问的这个问题齁，也是我一个后来才感觉到的问题，应该这么讲，因为我很想要自己的就是第一个是被认识，第二个是被喜欢，第三个是被信任，那这个过程里面就全部都要靠我们的行销。那所以呢，第一个是我自己有8个兼职的团队伙伴在帮我做视觉上的事
哦。
Podcast 我有剪辑，我有制作人，然后网站我有美编，然后每一个粉专部落格我都有小编，然后我还有一个气宣，他会帮我做整体的包装。因为这些都是视觉的事情，我真的都没办法做。
对、
对，所以我只能说就是也逼着我不得不花钱，所以我赚一个物谈费，你知道我要花多少成本在做这些事情上，
就是有一种你背后有很多人要养的感觉。
对
对
对, 對、有很多人要抽我成的。
对啊，你其实应该开公司了、
其实我开了、我开了一家公司叫弹心，那个弹就是弹性的弹，因为我觉得人的心如果有弹性的时候， 它就是像子弹一样会是最强大的武器。
哦，
嗯，所以这个弹性公司里面就养了几蛮多的兼职的员工，目前还没有全职，全职就我啦。对，那所以第一个是视觉的部分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的处理，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要时时刻刻去检查我的东西，好，上面的是不是我要呈现的。所以比如说粉专，其实应该讲说手机我们视障者有语音的系统，
对，
好，可以念出文字，所以虽然我没办法看到他的图，但是我可以知道他秀出的文字是不是我要的。然后或者是说架设网站，至少我虽然没有看到网站结构或网站样子，可是至少我可以看到里面的文章，或者是里面他是怎么呈现他的目录。所以我跟他讨论完以后，他呈现出的样子是不是我要的，是我最后要做把关的。
但是你的把关会比较偏在文字方面，可能相较于其他人，他们要改视觉，例如说哦，觉得这颜色不好看，
啊，
然后这个要左边一点，这个要置中一点，你就不会有那个，可能对他们说或许还不错，不会被刁很多小细节。
对，
还是说他们可以描述给你听？
他们会，我们的小编都有被我训练会口述影像。
啊，这个超难的，
这个，对，这个就叫口述影像专业的，他们都没有学过，可是他们知道每一张照片都会跟我讲，比如说心仪蹲低手，身穿蓝色衣服，然后再跟一朵花合照，哦，就是他们会描述一下那个照片让我知道，然后说所以我们等一下粉专 po 这篇文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照片 OK 不 OK？
原来是有一个团队在一起跟你经营这件事情。
是是是。
诶，那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好奇是，就是心仪那个时候怎么选择要当心理师这个行业？
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哦，就是我还没失明以前的我，是对人这件事情不屑一顾的。以前的我的外号叫孔雀公主。就是
什么
高傲吗？是高傲，然后冰冷，高冷，
可以想象吗？对，
高冷，然后漂亮这样子。
对，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男生写给我的情书用红笔把错别字圈起来钉在布告栏上。
啊，如果你以前是我同学，我会讨厌你。
一定会啊，我都很觉得哦，那个时候的我怎么可以活成这样子？就是一个蛮灵魂扭曲的人啊，对，但是以前的我是完全不会管别人这件事的，就是
只有自己嘛，
心理啊，对，心理啊，别人，我只想着说我要怎么样可以下次又得到第一名，又可以得到掌声，又可以得到赞美，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可是当我看不到了以后，知道这些事都不可能再发生，我要到底要拿什么跟人家比啊，我要怎么样得到掌声得到赞美啊，这个是太难了，所以我有一度是非常非常自卑的，因为我的世界以前的方式就是跟别人打擂台赛的，对，那我现在完全是手下败将，就是你们只要能看得到就已经赢过我不知道几成了。
对啊，你要读书可能要花比别人更长的时间之类的。
真的，所以你知道写论文那个过程是多么的
对啊，我就想说你怎么看这么多文献，而且还很多英文的。
对啊，那是多么的大，真的是锻炼我们的心理韧性啊，就是
对啊，
一段很艰苦的历程。可是后来我看不到了以后，我却发现了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欸，那一件特别事就是我发现我有点特异功能，就是我常常可以发现我的同学们自以为隐藏的很好的情绪，然后我就会无意间发现，比如说有同学今天都一直都很正常这样，可是他下课的时候跟我说，拜拜，明天见，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今天还好吗？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然后他就会开始崩溃大哭，说今天都没有人发现我装得很正常，你为什么会发现呢？然后就开始跟我讲很多他的心事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这种经验很多，
就是有一种真的是开了另外一扇窗的感觉吗？
对对对，
对，我刚才就想讲这个木的话，就是我以前我真的最讨厌听到人家跟我说上帝为你关你扇门， 必定为你开一扇
窗
这种
话，对对对，
因为我就会现在想说他插的为什么不把你关掉把我关，
为什么要关我的闸
对，为什么要关我的门，
对 啊, 你, 对啊，你说什么风凉话就是很讨人厌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是我真的切身的体会说，哎，说不定真的帮我开了一扇窗。
嗯
嗯，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似乎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人的心靠近，然后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当然也天翻地覆的改变。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慢慢越来越靠近心理师的这一条路。当然就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说，啊，我高中的时候就决定我要当心理师了，没有没有这样子对，只是我就开始慢慢靠近这一条路，然后靠近到很靠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我很喜欢，而且我投资了太多了，所以我也舍不得放弃了
真的这个投资真的很大
人家都说心理师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这个不归路嘛，对不对？我们都走上来了， 对,、
啊，
对
嗯，无底洞的部分
嗯，
好啦，我其实就是自己一个小小的好奇，因为我也常常对于其他人为什么要成为心理师有时候也觉得蛮好奇的。那 就是今天听到心仪讲了这么多生命的故事，然后以及他怎么样发展自己的专业，然后从自己本来的可能看起来是障碍，可是后来产生了出一些人生不同的可能性，然后现在我觉得你在那个网络上面其实也发展的比我们两个还要好很多，你还有开网络的课程啊，然后又有经营 podcast， 然后又有经营部落格等等的，大家其实都可以上网搜寻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就可以看到心怡很多的资源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我的心愿就是要把心理疗愈的力量推广到全华人世界，所以做这些媒体啊，虽然是说真的是很烧钱啊，就是尤其是我自己，就是很多事都不能亲力亲为，都要假手别人，那就是要花钱花钱花钱的
嗯，
对，可是我觉得这才会让我有一种就是我存在是有意义的，我活着是有价值的，然后我很希望看到我快乐，也可希望看到我身边的人很幸福，然后更希望看到大家都能因为心理学的力量然后越来越幸福。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那有对心仪有兴趣的都可以上网搜寻视障心理师朱心仪，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想要支持我们创作更多好的内容，请记得到各大平台给我们五颗星跟留言，也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
IG 记得要看现实动态，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有一些互动跟生活化的分享，欢迎大家可以点选个人档案上面的连接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拜拜，也谢谢心仪，
谢谢心仪，拜
拜,
拜, 拜
谢谢草木，拜拜。